那很高兴我们再继续来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三哈。那上个礼拜的卷八十二其实是本来是圆融法师的课了哈。那他说他最近课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情商哦，我这个跨刀相助，然后所以上个礼拜我来。那上个礼拜的课哈是我觉得比较困难一点。那困难的地方，因为它是跟卷八十一有衔接哈，所以在读的时候，就要经常去看那个科判，所以我觉得比较困难啊。那讲完卷八十二之后，我再来看卷八十三，就觉得说卷八十三好像比较单纯一点啊，就会比较好读一点哈。那我在黑板上面写金针渡人哈。那这个金针渡人的意思就好像是有一首诗嘛哈，这个鸳鸯绣出重教看啊，不莫把金针渡与人啊，就是说我这个绣花把鸳鸯很难绣嘛哈，要绣得漂亮的话，很复杂的针法啊，这个技巧要很好哈。那但是我把它绣出来以后，我就给你看，但是我不教你怎么样绣啊，这个昂斗啦哈。就不愿意教别人啊。那我写这四个字就是我要金针渡人啊。金针渡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听课啊才有办法学习啊。那我们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可以自己教自己啊。那我上个礼拜讲完课以后，然后回去我再看卷八十三，然后我好像突然有一点点小悟了哈。意思是说哈，我觉得这个瑜伽师地论好像没有以前我想象那么恐怖啊。意思就是说好像因为我们以前要大家要分说啊，你要卷几的时候哈，我说你等一下，我先翻一翻看那一卷里面有没有地雷。就是说如果说有很难的东西的话，那你说要我讲课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自己要先把那部分弄懂啊，那恐怕要花很多时间啊。那但是我现在觉得说好像这个也其实也不用那么害怕。那所以我就把这样的经验跟你们分享啊。那我怎么样准备啊？说实在的，你光看这一本的话哈，就是叫做什么满天钻金条被杀不半条啊，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看一看很容易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尤其是一大堆，如果说你是初学者的话，那个名相很多哦，那所以看起来压力会很大。但是呢，我找到我们啊，我现在没有网路可以秀出来哈，就是我就用长伯法师他讲的这个，因为他们都放在这个网路上面嘛哈，很容易找啊。但是呢，那个资料呢，就是像这样子哈，我有个学生他自己有在听这个课，所以他有这个讲义，那他把它印出来的纸本哈。那所以我读的时候，我是先拿我们这一本，我自己先把它读过去，然后特别的名相。或者是说我不理解的地方，我把它圈起来，所以我就圈一大堆啊，就会圈啊。然后我圈的那个部分，我去这一边找答案，就是说到底我不了解的地方，那他怎么解释啊？那我发现长伯法师他解释的非常的细啊，有一些地方他就是说，我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他打太极拳的地方。太极拳就是一招这样推过去，然后就是好像就夯不啷当全部就讲完的样子。啊，他就是很细，他就是很忠实的把每一句都把它讲出来哈。那当然，或许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地方，但是基本上他就是很忠实的去呈现它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就是金针渡人啊。你可以当然首先你必须要愿意用网路啊，因为有的人啊上礼拜跟我讲说好像不会用网路啊，或者不想要用网路啊。但是我觉得网路它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发明哈。那你可以就直接那个搜寻上面啊，直接打长伯法师四个字，那它就会跳出来。第一个就是它瑜伽师地论全部的那个内容，然后它有卷一到一百，全部满满的。 那他好像讲了不知道是不是十几年了，那他就是不断的更新。那其实我先前我也有参加他礼拜一的 每个礼拜一早上的那一个课，就是好像是用就是网络，透过视讯，那 我也听过一阵子。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做学问的方法哈。那但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说，光看他的这个哈，对初学者来讲有一点点困难度。这个困难度就是说，他解释的很详细，太详细，有时候呢，你就会入海算沙，然后就忘掉了。在干嘛？就是说，所以呢，你先找出你不懂的地方，然后再去找答案，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比较精准的那样的学习哈。那如果是你只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字的读哈，读下来，有时候初学者恐怕就读没两页就也读不下去。所以这一个的好，这个好处是很简要哈。那这个好处是很详细，但是他们我觉得就初学者来讲的话，可以把这两个合并起来用，那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效果哈。所以这个是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意见建议了哈。那当然各位我相信听到了，从如果说你是从第一卷，我们这边有没有第一卷就一直来到现在的，如果从你从一开始就一直到现在，或者是说听了这么多的话，我相信你也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心得了哈。那我这个建议只是提供你一个参考哈。那我们要继续来看卷八十三哈。那卷八十三叫设一门分哈。那我们通常就是这个好像是什么《说文解字》吗？还是就是说我们要先从文字般若下手哈。就是文字你要把它弄清楚，到底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它要合起来它在讲什么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个设一门分哈。设当然就是收摄嘛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以简摄繁哈，那这个或者是含摄哈，有这样的两方面的这个导师在这个摄大圣论讲记的一个说明哈。我在准备这个过程哈，我会去查导师的光碟，就是说有一些名相，那导师他其实是有解释过的。那我发现这个导师的东西，再加上瑜伽师地论哈，它又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就是说能够互相对应，然后导师的说明也很，我觉得也很详细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查字典。那查佛学词典哈，或者是甚至的一般的国语字典哈，但是这样的字典的话，你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去抉择哈，你查出来的资料你要用哪一个解释啊？那一个地方是稍微需要一点经验的。那这个就是补充说明哈，设一门分哈，那设一门分其实就是种种门啦哈，种种门哈。那佛法说有八万四千门嘛哈。八万四千法门啊，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进入啊，这个登堂入室哈，来学佛哈。那这个设一门分哈，它就说明啊，就是阿含经的诸法的名相义理差别哈。那有时候一个名字哈，一个名词哈，比如说像慧哈，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哈，一个慧字呢，它有五十几种解释。哦，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啊！那祖师大德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做这么样的这个繁复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哈、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名词哈、啊，它有许多种意思哈、啊，或者是呢同一个意思哈、啊、有多名哈、啊。那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无我哈、啊，或者无我的那个我哈。啊，那我的译名在般若经里面有十六种译名啊，那在金刚经里面就只有讲怎么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个其实是讲一个，其实就是无我，但是它开成四种四个面相来说明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义具有多名啊，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佛法里面有时候初学者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说明明它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它用不同名相讲，那你以为说他们是不同的，那其实他们是一样的哈。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导师他就会提特别提到了哈，像比如说像智慧有现观哈，那如实之见啊，这个一连串好多其实都是讲相同的开悟的境界啊，比如说像对像开悟，那比如说如果你去法鼓山大殿看到的大殿门口写什么字，本来面目四个字，其实它也是如实之见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本来面目，或许我觉得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如来藏啊。那啊，类似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说明哈。那其实他讲，那用最白话来讲，那个本来面目，那个如实之见，用我们现代最白话来讲是什么？两个字，真理。就是我们学佛就学真理嘛。好，那要体验真理哈。那古德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什么是真理哈。那真理当然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无常苦无我嘛哈。那但是他开演出来就是不同的种种的说法哈。好，所以呢这一个我们这一卷呢，就是对于阿含经当中的种种名相哈，它的这个做广泛的分别哈。那这个叫做异门，异门就是说用种种不同的门，种种不同的方法来说明哈。那这叫设异门分哈。那你看啊，单一的名词哈，有时候又辗转有第二义、第三义哈。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哈，经常会有那个第一义、第二义、第三义那样的科判哈。那这个就是在做异门的这个说明哈。那你看同一个名词甚至解释到五十几种六十几种哈，那智慧就有五十九句的这个分别哈。那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也可以换一个话说哈，这个设一门分哈，相当于佛学词典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读到的一些名相哈，都可以到这边来查哈。一样哈，就是我们说上个礼拜有说到入海算沙哈，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海哈。那所以那要知道在哪一个海，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个坐标哈，就是这个总乌达那哈，总运陀南哈。那这个有这一卷有这个总运陀南，还有这个别颂运陀南啊。这个颂哈，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这五言绝句啊、七言绝句啊，那个诗哈，就是这个颂的意思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长行，颂跟长行是什么意思？我们后面会看到哦，长行哈，那就是散文。所以他是先，比如说像成佛之道寄颂哈，那导师就先把那个诗把它写出来，然后后面再用长行，再用散文再去说明他的诗是什么样的意思。那这个是佛法的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哈。你把这个诗把它背起来，那可以用这个诗来收摄这个长行。就是说意思是散文的内容很多，但是你用一个诗就可以把它好像那个什么粽子张瓜哈，包粽子，然后一颗一颗粽子，那你就用一个寄送把它全部拉起来。好，是，所以这个是，寄送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啊。所以这个我建议哈，就是说我像每一卷都有这个寄送哈，那总送总运陀难哈，或者是别运陀难哈，运陀难别送这个哈，我们就是把它多读几遍，甚至把它背起来，因为就一卷就是几个送而已嘛哈。那像我昨天这个骑着摩托车出去停红绿灯的时候，突然想到哦，这个叫底沙不无为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哈。所以我就用这么样一句底沙不无为这样的几个字啊，然后就去能够顺着这个底沙不无为，然后去思考到说它底下它所含摄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妙赞种子不动尊，我们楞严咒一开始有妙赞种持不动尊嘛哈，那个种持其实就是一个记忆术啊。你怎么样，印度人的记忆力非常强， 那尤其像早期那个三藏十二部，三藏他们经律论三藏竟然都可以把它背起来，所以那个是很惊人的记忆力。那训练记忆力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像这种诗诵这种乌达那哈，这种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术哈。所以就是跟大家提醒这个诵的这个重要性，乌达那的重要性哈。好，那所以刚刚讲过了哈，译门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经文中的这个名相哈，它的特别的文意哈。来，我们来造口业。大家听到都很害怕。那造口业，我们都好像是在讲别人坏话哈，但是口业有善也有恶嘛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总诵，来，三二一。白品与黑品，一门等宣说，未开悟一绝，略总诵应知。这个是总诵哈。那你可以看到我来你的这个讲义二二六七哈，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一开始第一个就叫做白品，所以它的这个科判它是这样子哈，所以你要那这个是丁一，那你就可以想象丁二会是什么黑品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掌握到嘛哈，所以你这样前后我就说你入海算沙，你就会知道你现在在哪一个海哈，这样子哈。那白品跟黑品，什么是白品呢？另外我在读这个的时候，一门等宣说，未开悟一绝，略总诵应知，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等一下我们看那个别诵哈，有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切，就是虽然是五个字，但是你不太清楚要怎么样断句哈。那个地方是我们稍微需要留意一下的哈。那白品跟黑品，白品是什么意思呢？善的哈，那黑品是恶哈。那来，我们一开始就先来讲故事啊。阿难尊者的弟子哈，叫桑那合修哈，他要找徒弟哈，他要传法了哈，他要把他的法传，就是法脉传下来哈。他的徒弟就是优波橘多哈，优波橘多他是很就是有人称呼他叫无相好佛，无相好的佛，那就是大家认为说他的很会教学生。然后只要教了学生呢，如果说这个学生的夫妇两个人同就是证了阿罗汉果的话，他就用一根竹签丢到山洞里面去。结果呢，后来一段时间经过以后，那整个山洞全部都塞满了竹签，就是说他所度的这个证阿罗汉的人这么多，那所以有人认为说他这个好像广大教化组，就好像佛陀一样那么样会教学生。但是呢，无相好，什么叫无相好？就是他没有三十二相，没有八十种随行好，就好像佛一样，但是他没有这个相跟好。那我们来看他出家的因缘啊。桑那合修啊，就是阿难尊者的徒弟啊，就是教他怎么样细念啊，就是把这个专心啊来怎么样修行。他教他分别这个他一天当中起的善心跟恶心。如果起了一个恶心的话呢，我再猜他可能有三个袋子，随身有带三个袋子。那个这个黑石跟白石就好像我们下围棋的那样子，好，我们想象就是像下围棋那样的，有黑石有白石嘛哈。然后另外有第三个袋子哈。那他如果这个起善念的时候，就拿一颗白石头放到那个袋子里面去哈。那如果起恶念的时候，就拿黑的石头，这个就是他练习他修行的方法啊。他修行不是数念珠啊，他是数这个，他是看自己的内心啊，然后去计算，去做统计哈。那一开始一天下来，黑的石头比较多，后来白黑等啊，就渐渐白色的石头就渐渐多起来。那这个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可能就没注意嘛哈，就是说可能像我们一样，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开门七件事，然后就要外出，然后碰到人哈。如果说我们没有正念正知的话，通常我们起坏的念头的机会会比较多。 但是他当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他要知道要节制，要控制，所以呢，他就不让坏的念头升起，然后尽量要让好的念头升起，所以呢，他后来就渐渐的白黑就差不多。七天之后呢，唯有白食。这个是什么样的功力啊？很厉害哈、哦！就是说，整天当中一天从早到晚没有起过一个恶念头。到这个程度以后呢，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老师桑那和修就跟他讲是真谛，应时逮得，他就证出果了啊、哦！所以这是这个修行方法，现在还没有人在用。我听说藏传也有老师教学生用这样的方式啊、哦。那你或许也可以尝试看看啊。那后来就是我们佛法的流传当中哈、哦，另外有一种东西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了哈、哦，功过格哈、哦。那这跟那个谁了凡四训哈、哦，那个功过格，其实那个功过格，如果说你要去找它的源头，应该。祖师是从桑那和修传下来的哈，那这个相同的意思啊，就是去看我们有多少善的，有多少恶的，然后去做一个统计哈。那所以这个就是黑跟白，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黑道跟白道，那其实那个就是善跟恶的另外一种讲法嘛哈。佛法里面还有一种叫做咸跟鱼哈，咸鱼不是甘鱼。啊、哦，有一个经叫那什么叫贤，什么叫愚？做善事的就是贤，他这个不是用 IQ 测试哈、哦，说你的 IQ 比较高，你就是聪明。贤是聪明啦，愚是愚笨啦哈、哦。那他不是用 IQ 测试表说啊，测试出来你的 IQ 这个150哈、哦，多少170啊、哦，所以IQ 很高，所以你很聪明，你很贤啊、哦、不是的啊。哦他是看你做善事做恶事，如果把很高的这个 IQ 然后拿去做恶事的话啊，那个是愚啊，所以这个黑白咸愚啊，这个都是佛法里面在讲啊，这个跟善恶有关啊。那这边是讲义门啊，那为什么要讲义门？这一卷叫做摄义门分，那为什么要说义门啊？那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哈、哦，那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讲一种说法啊，可能有的人相应，有的人不相应啊、哦。你只有讲难的，那喜欢简单的就不会；你只有讲简单的，那有的人根基比较好的，他会认为说啊，你讲那个太简单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为了不同的根基，要广说种种门哈、哦，有可能有讲简单的，有讲难的哈。哦啊，或者不同的切入点啊，所以这个叫做未开悟义觉啊，为了让大家啊了解啊这个义理啊，要让大家觉悟哈、啊。那略总诵应之，所以这个有略诵跟总诵啊，这个是他的这个一开头哈、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要讲白品。那这边有讲，上次有讲过白品后面写四哈、啊，那就表示说他这个丁一，他把它开成丁一到把它就是悟一到悟四哈、啊，就是说他这个底下就分为四个大科哈、啊。那所以这个四讲的是指这个悟一到悟四哈、啊。那这边从悟一开始哈、啊，好。别诵哈，来，我们一起再来念啊，三二一，师第一二会，四种善说等，亦有因缘等，师界道广说哈。这个要切的话，就是第一，还有一个二会哈，四种善说，这个是一项哈，四种善说等，这个是一项。所以他每次在做这个科判的时候，他这个字数的话是不一定的哈。那亦有因缘等，这个也是一项。然后师界道广说，他这个布施持戒哈，那还有道哈。那这个广说梵文有一个特色哈，它的特色就是把动词放在最后面。好，所以在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啊，那像这个一样。初诵摄其实是摄初诵，然后 运陀南标，那其实是标运陀南，那所以这个在下科判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点点范文的这种把动词放在最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用法。那所以这个师戒道广说其实就是广说师戒道，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像我知道唐诗啊，像杜甫的诗啊，他那个诗其实他是可以重新打散排列组合的啊，就是说不一定要按照我们平常讲话的次序去安放那个那些名相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把它这样子哈。去做乾坤大挪移啦，就是说可以把它移来移去啊。那我们就往下看啊，所以底下是长行式，用长行来解释啊。那长行我们刚刚说明啊，就是散文啊。那散文就是像前面是这个是诗嘛哈，这个就是乌达那啊，就是颂哈。然后底下这个这一些说明就是长行，就是散文哈。第一个啊是讲诗差别啊，那差别我觉得分别啊，就分别有对于诗啊，它有做什么样的分别啊？因为它的这个科判就是会比较古文了哈，所以有时候用那个用法跟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有时候需要用一些白话文去重新说明啊。那新一诗差别的话，它有两项啊，就是有新一跟新二。那你可以看这边是所归一色，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下一个是什么？新二是什么？能归一色啊，就是一个是所归一，那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想到，一定另外一个一定是能归一啊，所以这个是能所嘛啊，所以这边是所归一，那新二一定是能归一哈。那普特伽罗差别哈，那就是分别普特伽罗哈，我们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动词在最后面。那普特伽罗用白话文来讲就是什么人？那讲普特伽罗是比较有学问了哈。那布嘎拉哈，那这是它梵文，然后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普特伽罗哈。那就是人有种种的差别的区别种种的人啊，那所以那个科判的文字哈，我们就是有时候要去看一下，到底我们对这个文字是不是看得懂？如果看得懂，那就能够掌握到说他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意思哈。所以科判那个文，你不要叫做什么有看没有到，有看没有到就是眼睛扫过去了，但是没有任何印象留下来哈，那就是有看没有到哈。那我们要看到就是看了还知道哈，就是看到哈。好，那第一种的话就是有人的差别哈，那有六种哈。那从大师、少师、习师哈，那大师当然就是如来就是佛，少师就是第一弟子哈。这个应该也可以讲，第一应该就是这个那些大阿罗汉哈，就是正果的那些大阿罗汉们哈，不管是男众女众哈，那所以他这里举例说明第一弟子哈，就好像是舍利佛尊者一样哈，我们都会听到嘛哈，佛陀弟子那是什么智慧第一啦，神通第一啦哈，那这个第一你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第一是全班来考试，考试拿第一名，所以呢，这个为了要了解谁是神通第一，所以是不是佛陀举办一个神通比赛？那神通第一名的就是神通第一呢？这个第一可能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第一可能就是特色啊，这一个人以智慧为特色啊，那智慧第一。所以不是说舍利弗尊者就没有神通哦，那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特色啊，他让人家想起这一个人来的特色啊，他就是智慧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的一个理解啊。好，那少的话，我们去查字典啊，少的话就是接续继承啊，所以能够接续继承佛陀的智慧啊，智慧慈悲啊，那这个就是少师啊，就是这样的人就叫做少师啊，克少击求啊，像这样的一个成语嘛哈，那这个就是少哈。 绍的意思啊。那习师的话，就是能够辗转传承佛法啊。那那我觉得这个习师应该比较之下了哈，就是习师的话，就是可能如果你要用那个区别呢，就是就是习师就是在后来啊，就是圣弟子之后啊，这个就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了哈。那大师阶梯最高，然后少师就是佛陀圣弟子，然后那习师就是在接下来一代传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哈。习师者为规范师，还有亲教师哈。那习师的范围很广哦，像同法者，能开悟者，能令意念者。如果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能够经常提醒我们佛法，那这个也是习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哈。规范师这边有 Acharya 哈，我们都应该都会听到阿舍离嘛 ，Acharya 哈，那这个是。阿舍离哈，那这个中文翻译叫做规范师哈。那还有一个乌帕达亚哈，乌波陀耶哈，那这个是亲教师哈。我觉得以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到现在哈，可能都有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混着用了哈。那我们通常最简单讲，我们要出家的话会有一个。就是你的师父啊，你的剃度师啊，那另外还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你亲近的那个依止师。出家人的这个规定的话，就是五年，你跟着这个师父的话，你应该五年，至少要五年跟着他，把该学的基本的学好了以后，那学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就是出去另外去学习，跟其他老师学习。那时候你可能会去找一个依止师就是依着他啊，然后去学习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用法是比较是像这样子，那可能不太会去明确的区别说啊，谁是你的 Acharya， 谁是你的 Upadaya 哈。那因为现在这个名相有时候是混用的哈。好，那第三种是同法者哈，就是一起学习的人哈。那如果他能够理解佛法，那也能够为我们这个解答，这个也是习师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师不一定都是长辈啊，是这个习师的话就是同辈也可以啊。那能开悟者啊，那能开示佛法啊，那这个让其他的同修行者能够觉悟，这个也是习师啊。那意念啊，意念的话，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比较是戒律方面啊，如果说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别人可以提醒我们啊，有哪些地方不如法啊，那这个叫做令意念。像我读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关键字把它标起来了哈。那下一次看的时候就看这个关键字就很快。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哈。有大陆尊者跟小陆尊者，大家知道他们是谁吗？小陆尊者可能大家比较熟啦，大陆可能比较不熟。小陆尊者就是那一个扫地扫心地的那一个哈。好，那我们来看他的故事哈。那他的话，他是多修心念住哈。那他的哥哥大陆哈，就是修法念住哈。那这是大毗婆沙论的记载了哈。那这两位尊者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哈？那因为他们的妈妈哈，经常就是生男的哈，孩子都保不住哈，那可能生下来没多久就死掉了哈。那所以他后来他又生了一个男的哈，那就叫人家把他放到大陆去，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次这一个没有死哈，所以再抱回来哈，那所以就叫他大陆哈。再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哈，那一样把他放到小路去哈，那也是也很特别，也没有死哈，所以再抱回来养哈，所以叫做小路哈。其实日本人的名字好像也跟这个有关嘛，什么田边啊、井上啊，是不是啊？在田边生的就叫田边，在井上生的叫井上哈，那跟这个佛法有一点点渊源哈。那他们两个人呢，他的哥哥呢立根 渐行啊。我们上个礼拜有说，我们一般人都有见烦恼跟爱烦恼啊。那出家人是哪一种烦恼比较多？见烦恼啊，都有种种见解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有很多坚持啊，这个比较是见解啊。那在家人爱烦恼会比较多啊，因为在家生活啊，那所以比较多跟别人亲人家属的互动啊，那所以这个爱烦恼会比较多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根器啊，那这个大陆尊者他是见行啊，那所以你看小陆尊者是爱行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差别了啊。那从他们的这个根器啊，那你也可以知道说大陆尊者他就长大了，他就自然而然他去出家了啊，他就证阿罗汉果。小陆呢他是爱行啊，贪爱比较多啊，他比较钝根，他喜欢在家里面那贪恋亲属，那喜欢财产，喜欢社会地位啊，喜欢家族啊，大家共聚啊，喜欢娱乐啊。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些东西后来都无常啊，所以就是这个嘎塔这个寄送啊，这个和会要当离啊，有生无不死啊，这个无常经里面的这个寄送啊。所以小鹿尊者小鹿啊，那个时候还不是尊者啊，他后来没多久父母亲往生了，他也破产了啊，他的高的位置也没有了啊，那眷属也都离开了，那形容憔悴啊，很凄惨啊。那他的哥哥这个时候已经证阿罗汉果了啊，那就想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怜悯他，那叫他来出家，出家受具足戒啊，然后就受具僧迦僧颂啊，令习诵之，就教他这一个寄诵。这个寄诵应该也不会太难嘛哈。身与意莫作一切世间恶，离欲念正知，不受无益苦，不受苦无益。就是教他背这个寄诵，结果他背多久呢？他背了四个月背不起来。然后呢路边那个牧牛羊者，路边的那个牧羊童啊，他们在路旁听到他在背，大家都会背的，然后他四个月他还背不起来，那你看他多钝啊。那结果呢这个过雨四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结下安居之后啊，雨安居嘛哈，这个就是有雨安居哈。那雨安居之后呢，到处这一些比丘啊都要来见佛陀啊。那所以很多人来就来了哈。那每天早上呢，新学比丘啊，就是刚出家的比丘啊，都要去那个乌帕达亚哈，或者阿恰瑞亚哈，所以就是有亲教师或者是阿舍离啊那个地方呢。受闻情意离所废忘啊，就是去学习啊。受闻情意就是学新的，离所废忘就是旧的，可能我想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这个口传的一个学习啦。我背一背啊，背不出来，我可能要把以前学的啊背给老师听啊。那如果不会的话，那要在那部分要再加强。那如果都会的话，那他再教你新的啊。所以就是像这样子。受闻情意离所废忘就是像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寄诵交给你，让你回去背一背啊，然后时间到了来受闻情意离所废忘啊。好，那这个是别人都在做的事情，每天早上那些新出家的这个比丘呢，他都要去他的亲教师跟阿舍离那边去做这个动作，去学习这个经律论啊。小鹿看到别人背着书包，这个应该没有书包了哈，不过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他看到那个别人呢，亦笑他往将出房户、哦、就是他看到别人都去师父那边啊，去老师那边去学习，所以他这也准备好他要跟着出去了啊，所以他就做这个动作嘛哈、啊。那他的哥哥也是他的老师啊，他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那他就说我要去乌帕达亚阿恰瑞亚那边去受闻情意离所废忘。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因为他的哥哥，他的阿恰瑞亚，他的那个乌帕达亚是谁？是他哥哥啊。然后他竟然还跟着要学别人啊，也在准备，然后要去见这个老师啊。 所以呢，他哥哥就讲说，我就是你的 upadaya， 你更要到哪里去啊？所以他就骂他啊，你是因喝病而入道者，你这个出家呢，这个根本就是这个是应该喝病的，我应该把你赶出去的啊！你这么笨啊，这么学这么久都学不会啊！这个他的哥哥及时诺其相，诺就是抓着他的这个脖子背后哈、啊，那要把他推出去啊。骂他说我四个月教你一个偈颂，人家路边的这个牧牛羊的都听都会了，那你还不会，那竟然还讲说你要去跟别人学这个什么授文请义理所废忘啊，那这个我说这个大阿罗汉，他哥哥是大阿罗汉哦，他没有嗔心了，但是他只是骂人，那就是骂他了哈、啊，那所以这个小鹿被骂哈、啊，然后就到。这个士多林啊，士多林就是那个奇树几，应该是杰塔瓦纳啊，应该是奇树几孤独园啊，那就到森林里面啊，在那边哭了哈、啊。那佛陀从外面来看到了啊，那看到就怜悯他，那就跟他讲，就问他为什么在哭了啊，那他就这样跟佛陀报告啊，那佛陀就问说，那你能够跟着我离所废忘吗？离所忘佛哈。啊，那他当然说那可以啊，当然说可以。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故事啊。那大毗婆沙论那个时候啊的一个这个讲法啊，就是佛以神力转彼所有诵伽他藏啊，伽他就是偈颂啊，他有障碍，他才背不起来嘛，那所以佛陀用这个神力来转他这个障碍，然后呢再教他，前面四个月背不起来的他就背得起来了。然后佛陀不是只有教他背这个偈颂，然后教他怎么样修行。今天呢，如果说有比丘呢从外地来，那你就帮他们把那个鞋子上面的那个污垢把它擦干净啊。那当然小鹿尊者他 就依教奉行啊。到傍晚的时候，那有一个比丘可能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有两只鞋啊，这个鞋子有两只嘛啊，那他去擦那个鞋子啊，那可以把一只擦干净了，但是另外一只鞋呢特别的脏啊，不知道沾上什么啊，那都擦不干净啊，那他就这样想啊，他就一边擦啊，然后一边想啊，外物尘垢暂时染浊又不可净，何况是我们内在的贪嗔痴呢？啊，就是你这个连外在的都很难除了，那我们内在的那个贪嗔痴那么深细，当然更难除啊。那这样子，这个长夜染心啊，如果我们很长的时间啊，这样的贪染啊，那哪一天才能够这个清净我们的内心呢？这个动作叫做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思者与现观啊，就是你要在这个思维抉择法义啊，那它这个就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解释了哈，它这个就是一种思者，那它思者之后呢就现观了，就开悟了哈，所以它这样想的时候呢，比不净观及持习念变现在前，他过去所修行的这个不净观跟这个呼吸观啊，那些功德显现出来啊，那就次第证得阿罗汉果。这些故事里面那些道理哈、啊，其实都跟我们学过的那些理论哈、啊，其实是可以互相搭配的啊。那比如说像他们的这个他们立根啊，立根就是见行啊，就是见烦恼比较多。顿根就是爱烦恼比较多哈，那另外还有这个像这刚刚讲到的施者与现观哈，那这个都是跟法义有连接的哈，所以故事不只是故事了哈，故事它里面有一些细节，它其实是含有法义的哈。这里就是乌帕达亚跟阿恰瑞亚哈，阿舍离哈，像阿舍离有你出家的阿舍离哈，那有一子的阿舍离哈。我就记得我十几年前在这边剃度的时候，那我师父坐一边，那另外阿舍离要另外要有一位师父要坐另外一边啊，那所以那我的阿舍离是广净长老啊。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这个 upadaya acharya 啊，那底下就是去搭配了啊， 大师、少师、习师啊，就是立圣教啊。那少师是传圣教，那习师是这个随圣教啊。再来能讲、圣讲跟自讲，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哈？我看到这个讲哈，我就要赶快去查字典，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好像奖励吗？到底它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能讲、圣讲、自讲嘛哈，那这个讲到底是什么？要用哪一个意思会比较精准的哈？那所以我通常就去查字典哈。那这个讲呢，有这个称赞哈、夸奖哈，比如说夸奖或者是劝勉的意思。那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采劝勉的意思哈。驱病照不应作者，驱病照做不应作者，这个是能讲，就是能够奖励你，能够劝勉你，叫你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如果用奖励会觉得就不太精准哈。那如果用劝勉的话，我觉得好像是比较精准一点。那很特别的就是第一个，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特别？如果我做错了事情，师父要把我赶走，那这样师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叫做能讲者。这个被赶的人、被赶走的人，其实他是应该是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是叫做什么，菩萨是低眉，然后金刚是怎么样，怒目。对，所以对你好也是教你，对你不好把你赶走也是教导，所以这个也是教导。所以这边是在讲老师，所以这个是讲一个好的老师啊，他的条件就是你要能够劝勉他，能够这个圣讲的话就是夸赞他、夸奖他啊，这两件事情都能够，你也能够能杀能活啊，用禅宗的讲法，一个就是能杀，一个是能活。那能杀能活的话就叫做自讲啊，最会劝勉人的人就是要这两个都要会。你看我这边我在劝的时候，就这边就是不应做，然后应做事，那这个就是一组嘛。那二事就是前面的不应做跟应做。另外这个能导者、圣导者、智导者，那这个导的话应该就是指导了，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点。那这里有一个字，这个字要念什么呢？第二行这个恶作吗？恶作哦，那这个大家很厉害，这个叫这个字要念成恶哈，这是《大圣广文论》里面讲记里面的哈，导师他有说明哈，恶就是厌恶的意思哈，这个不是作恶的那个做不好的事情的那个恶哈，恶跟恶不一样嘛哈。恶是厌恶哈，那厌恶什么呢？导师这边的这个广文论讲记里面有讲到，它有两种事，已经做了的事跟没有做的事哈。那只要你已经做的事，你去追悔，你去厌恶，去讨厌它，那这个是恶作哈。另外一种就是我过去没有做的事哈，懊恼我先前怎么没有做，这个也是恶作哈。那这个是通善恶的哦，你现在想起来哦，我昨天没有骂他，没有打他，实在是好太可惜了，我昨天应该好好的骂他一顿打他一顿啊。那你这样想你就是误作。昨天大家在去做义工，结果我昨天没有去，哎呀好可惜呀，我好后悔啊，昨天没有跟大家一起做好事，那这个也是误作。所以误作的话它是通善恶，那只要你追悔，那不管是已经做的或者是没有做的，那这个都是误作的这个范围。如果这个学生有误作有忧悔，那这个老师那能够皆能遣顾，能够帮他排除，那这个老师就是很殊胜的这个指导的人。那这两个有疑惑能够排遣，那有忧悔能够排遣，那这个叫自导者。底下这个子二，这个字要念成随什么事，我这边是把它标，我觉得应该是随难了哈，那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他在做解释啊。那随也有随难事哦，随难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别人有问难的时候，别人有质疑你的时候，那有别人有不清楚的时候，问你问题的时候，那个叫做随，或者难问你的时候，那个叫随难事啊。所以随难事跟随难事，就要看这个内容来说明哈，来区别了哈。愚诸疑惑能断存，我的习惯了哈，我都会喜欢把它就像上次我们讲过的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哈。那他就是习惯就是四字一段哈，那所以通常就是四个字，我会把它断开来，这样才比较不会太长太难念哈。诸疑惑能断除，未显意能显发，已显发还能够让它更明净哈。那甚深意能够用智慧通达，那这个就是随难事哈。那这个在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在看这个科判的时候，你通常它科判是省略掉主词，它的主词是省略的，所以你要去看这个科判的主词是什么，不然的话你会抓不到它那个科判的意思。比如说像这一边能导圣导及智导，这个在讲什么？魁一的上面是大师吗？人普特杰罗人的差别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一个主持就是普特杰罗或者是人，这个人是大师少师习师哈，就是你要知道他的主持是在讲谁或者在讲什么，那不然的话你有时候光看这个文的话，你或者是光看这一个科判的话，你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因为他把主持省略掉了。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